Hello， 各位五二新闻俱乐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8月4号星期三啊，这个中午下午一点，这个午休不远的网络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桃园市议员刘许廷。很快这个我们的直播日又来了，我发现最近开始啊，这个可能因为大家开始降级解封，我们的事情开始变多了，所以我今天早上啊去开始回到各地去会刊啊，开始解决选区的问题，但没关系，我们还是该聊的，我们还是聊，今天也准备了三个小题目跟大家分享，那取这个标题就比较嘴炮一点了，就是八月的三个低端，分别对应了三件事情，分别对应三件事情，一个当然是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奥运的题目嘛，因为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觉得不吐不快啊，不吐不快，就是这个低端的裁判待遇啊。那当然这一阵子大家热议的嘛，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一花比较多时间去讲的，就是高端疫苗的低端审查嘛。这第二个低端，第三个是这个昨天啊，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选战啊，终于啊出现了这个像样的挑战者。所以说，但是看这个起手式啊，然后还有看以我对国民党的这个党性跟政治人物的这个分析啊，我预估它会是一场有点低端的那个内战啊。所以这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八月的三个低端啊。这个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我小弟的一家之言啊，那反正也欢迎大家嘛，反正是这种节目就是轻松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呢，也欢迎在这个留言区啊，不读不快，或者是到我们的 Clubhouse 啊，可以来这个登记发言啊，通常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这个今天的头像是 Dan， 说大家午安，还有 Joseph Wang， 我们的老朋友啦 ，Kevin T， 罗一成、班芬清、婷，还有睿智，还有他主讲说为什么要开幻象半飞呢？作秀嘛，啊，作秀嘛，真的是蛮恶心的，真的是蛮恶心的。这个就这样子啦，我们就开始吧。今天啊，大概也没什么好聊的，因为奥运的比赛也变少了。我们的这个今天早上是标枪好手黄世峰跟这个郑昭春，但是状况好像不是特别理想，但没有关系嘛。我一直都主张，只要能够登上这个殿堂哦，然后就应该让他们放手一搏，不要把这种哦，这个国仇家恨哦，通通把这些压力哦，把它转嫁到体育选手的头上，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们尽情的发挥嘛，你看看昨天。如果昨天大家晚上还有看田径的话，你看那个撑杆跳的选手，哇，那离自己的世界纪录差一点点，那种很自在的那种样子，那个就体育啊，他旁边的对手啊，知道他已经是金牌啊，都在期待他能破纪录，就祝福他。这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奥林匹克精神，就是、希望。然后刚好昨天又有这个小 S 嘛，啊，小 S 被出征嘛，这就是我讲的。你看，你把太多民族主义的情绪啊，把这些国仇家恨啊这些事情啊，都加注在这个运动赛场上。会让他变质啊，会让他变质啊。那昨天这个出征小 S 的这个事件，某一些层面也反映出了，就是姑且讲说蓝营的一个困境嘛。蓝营的困境就是受到这个绿营跟劳共的左右夹杀嘛。啊，这个或许跟今天这个最后一段的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个选举会有点关系，因为这个要你必须看得懂现在的情势长什么样子，然后你打算怎么应对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在这节目上讲，我说。这个老共是越来越不在乎台湾人在想什么。以前大家在这个和平相处的时候，包含他在这个胡锦涛当权的时候，原则上是比较倾向世界主义的，接受全球化，跟大家理性互动，尽量在和平的框架上面去谈事务性合作。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这东西早就不一样。 习近平本身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比较强的这样子的领导人。那你可以看最近几次的，不管是各式各样的作为也好，你甚至看到中国的运动员，这个自行车的吧，我没有记错的话，竟然带毛泽东的勋章上去领奖，我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害怕。但不管这种把国仇家恨哦加诸在运动员身上的这种行为，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对我而言都是，我觉得那是很没有必要的事了。它都一定存在一定的民族主义，这是事实。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大家的彰显，所以只有回到那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比较健康的体育环境。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好好回到主题上聊这个八月的三个低端。第一个就是疫苗，高端疫苗的低端审查，高端疫苗的低端审查。我想这个详细的内容上个不是上次节目嘛？上次节目其实也跟大家讲，因为礼拜一的时候我就收到了这个群组里面在转传这个食药署的这个审查的会议记录。那他当然把这个审查的专家的名字都去掉了，但是大体上来讲，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原则上就是走过场这个样态。为什么说走过场呢？因为我拿了美国的例子来跟大家分析嘛，就是说如何定义啊？因为那是这样，要不要给他 EUA 嘛？就是所谓的紧急授权。那既然要授权的前提条件一定是紧急嘛，但是在美国的例子里面，我可以看，可以跟大家一再的分享，就是说，哪怕川普总统都三申五令，而且从数据上，我们从一般人的感知去看待当初啊，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的疫情，我们都认为是紧急啊，而且急到不能再急啊。但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跟这个川普三令五申就要求说，你们已经开了火箭专案啦，所以你们这些专家，FDA 的专家就不要当绊脚石啊，应该赶快让这个疫苗的。这个紧急授权要赶快通过，赶快让美国人来打这个疫苗。讲的是 BNT 跟莫德纳，可是美国 FDA 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紧急啊？还有这样子的紧急条件跟程度啊，构不构成我必须要舍弃三期其中试验结果解盲之后再给 EUA 的标准？这件事情是 FDA 是非常坚持的。也就是说，这一些受聘来作为独立公正的审查疫苗的这些审查委员啊。本身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对自己专业的坚持跟自信是非常足够的。紧不紧急，不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说了算，也不是你们这些政商权贵说了算，是由我公卫的专业判断，我来决定说这我们要不要走完该做的实验，确保了安全性跟有效性之后，我们再来给你授权。人家是这样坚持的，人家是这样坚持的。可是我们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初这个。我们的审查委员啊，一样跟 FDA 的审查委员是一样，就是独立、客观的、公正的这样子的委员，在审查的时候，他竟然说我们定义什么叫做紧急的标准，我们要由 CDC 来做。所以我先问了 CDC，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算不算紧急？然后 CDC 当然讲算呢，因为民进党政府当然希望高端可以赶快过关嘛。所以他当然会讲说，我们现在非常紧急，超级紧急，而且本来讲说疫苗一定够嘛，拍胸脯讲疫苗一定够啊。现在在这个场合的时候，突然又这个180度又有法家湾说，哦不不不，我们这个疫苗出货是有状况，所以疫苗的供给是不够的，需求恐急啊，非常紧急啊，紧急到再也不能更紧急了，就跟这只差只是美国是川普讲，我们连蔡英文总统也不用讲，然后这个直接由 CDC 的一些官员讲一讲就算了。那更大的差异当然就是审标委员的新政嘛，就是我们在审查疫苗是否要合法紧急授权的时候，自己专家心中的那一把尺是什么？到底是不是由自己来定义说真正的紧急状态，跟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程序来核发疫苗的授权？显然我们的专家是围绕着政府在做事嘛。那这到底还有没有外审的必要呢？公正客观，你找了一群这样子业界的人来审查的时候，你真的有让他公正客观吗？你真的没有任何的外力介入吗？我想这是不证自明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讲嘛，就是最高端的疫苗竟然来自于最低端的审查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宣父王讲说，少林足球的梗又可以用了，什么梗呢？强雄嘛，对不对？主办协办啊，边那个主审现审啊，都是我的人啊，你要怎么跟我斗啊？就是这样子啊，球员兼裁判啊。所以整套审查的过程，原则上就是让这个高端疫苗可以量身打造、快速通关，就是走这样子的剧本。那很刚好的是什么？也让我非常汗颜的地方是什么？ 昨天这个大家也在问啊，你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开放，这个大家在等嘛，这个郭董的台积电的慈济的1500万剂的 BNT 嘛，大家也希望赶快来啊。那照理来讲，你既然已经把这个蔡英文总统都宣誓要全线绿灯，还搞了一波大内宣嘛，那全线绿灯包含这个 EUA 的核发，我们到现在都还没做啊。所以昨天被陈时中被问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他讲说。我们谢谢他们的帮忙了哦，然后这个说厂商可以用 EUA 来申请输入了，不管是原厂也好，代理商也好，但是要排入制造排程比较顺利，政府要有一个紧急授权，所以你的紧急授权也是他出货的一个关键呢、啊。我货都备好了，准备要给你啊，结果你内部的紧急授权没有确定的时候，我这批货我是要给你，还是要给已经发紧急授权的国家？我当然是先调给其他国家，我怎么会调给你呢？所以他这段话里面有间接的承认啊，紧急授权是他能不能顺利出货，BNT 有没有办法顺利来台的一个要件。所以他讲的确实是有一个紧急授权可以输入，会让制造排程比较顺利。然后他说了，郭董事长对这件事情是很急啦，是很急啦，他也非常积极在处理。那我就想问了，这郭董事长急啊？那你不急吗？你们在高端疫苗的审查会的时候讲说，台湾这个其他目前预定的 AZ 也好，莫德纳也好，因为出货上有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造成台湾疫苗短缺啊。所以你高端审查的时候，你就要降格打击啊，降格处理啊。让用低端审查的方式去抢快，那请问 BNT 这件事，然后你竟然嘴巴上讲全线绿灯了啊，但实务上你让郭台铭在那边干着急，你在干什么东西啊？你在搞什么东西啊？这有困难吗？BNT 的效力有比你高端差吗？凭什么他先过呢？你到底又在盘算什么东西呢？那当然被问起来啊，这些家伙就是这样啊。你不去问、不去关心的时候，他就只手遮天了。他真的觉得他只手遮天了。待会我讲那个奥运裁判的例子，大家也会清楚啊，什么叫只手遮天了？没人关注的事情，他一定只手遮天了。但是，一旦被拉上台面来监督的事情啊，他就会很小心了。事实上是什么？昨天记者会一问完，马上处理，马上就处理 BNT 的紧急授权。那你前面在干什么？你前面2个礼拜在干什么？这一段时间疫情有非常失控，让你左支右绌吗？没有吧，还可以吧，姑且讲还算稳定吧，对不对？都已经在安排要解封，甚至都讲说要搞要要嘴炮，已经讲到说要振兴券，我也不知道在振兴什么东西，对不对？又不是蛮好的吗？你会没有空间处理吗？现在立法院有开会吗？现在不休会吗？你照理来讲，你时间是足够的。如果现在台湾还是300例、500例这样子，那你这东西真的拖到，也不能拖到了。坦白讲，你应该分工处理。但是你如果真的有更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允许你慢个一段时间都，只要大方向不影响，大家也就摸一摸鼻子也就算了。可是你这段时间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处理吗？显然没有嘛。据说还可以请假看奥运嘛，对不对？还可以蹭一波这个热度。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你走得这么慢呢？你在盘算什么？我真的是很好奇他在盘算什么。人家很急，你还在这个还在唱空城计嘛？不是讲假诸葛真空城嘛？每天这几个人坐在那个地方讲的好像四平八稳一样，可是你该做的事情你有做吗？人家诸葛亮玩空城计的时候，我虽然里面摆空城啊，但是我在司马懿的退路上弄了四波的伏兵啊，所以司马懿一退兵的时候，我伏兵我可以闹你一下，让你退得更快，让你心惊肉跳。就那你在干什么？你就每天在那表演好了，你还在那里唱空城计，你不是胡闹，你是什么？我就问了，所以我说接下来的 AZ 跟莫德纳呢？当初这个王八千委员不是讲说，这个7月底会有一波吗？有一波 AZ，还有一波莫德纳，所以疫苗施打不会有空窗。现在明天两波打完之后，我不知道下一波是什么，下一波看起来没有了，没有了，没有新的疫苗了，没有国际疫苗了，只剩下20几万剂高端了。真的只剩下20几万剂高端了，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你这个 BNT 的 EUA 可以慢吞吞，你不要到最后被人家发现，因为你这 EUA 慢了这一两个礼拜，然后你拖到 BNT 到货的速度，你到时候你真的是这个事情被人家挖出来，你真的万劫不复。这高端疫苗的审查跟检验，你怎么就十万火急呢？还没有发布这个解盲记者会的时候。 你产品已经做好了，你已经送验了，也确实了，也确实了，不就好险他有送验，然后发现制程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你处理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就这么快呢？对不对？你可以降格处理，你可以火速上场，你在拼什么时间差？我是在想说，你们是民进党政府是不是在玩时间差的游戏？我是很担心这一件事情的，我是非常担心这件事的。为什么担心呢？都要掐刚刚好。为什么高端赶这么快？你今天哦，政府如果没有把这个疫苗的到货期程足够透明的话，我认为一开始你就应该要讲，比如说我买了1000万剂的 AZ。每个月到100万剂，假使简单的讲是这样，或者是说这个时间规模，你如果可以逐周逐周最好，拿第几周会到多少，第几周会到多少，你不能办法逐周，我可以理解，因为这确实是困难。那逐月，我预估这个月可以到多少，那你每个月都要有个目标嘛？那照理来讲，你签合约，你不会跟对方没有管道去沟通这个事，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签了合约之后。就每个月大概要到多少？如果真的没到，你就要说明嘛。这态度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接受，确实因为各式各样的关系，可能是他们工厂出问题啊，甚至有可能是外力打压，我认为我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可是你要说啊，如果这样，你就每个月都有目标。如果这个月目标没有达到，你要很清楚的问出一个所以然：我们出了什么状况？我为什么疫苗没有办法及时到货？所以我打算怎么办？你应该把这个东西交代清楚。可是他死都不交代嘛，他很坚持这一段要保密啊。你既然坚持你要保密，我常讲，你不要逼大家做这个事啊。我也不喜欢讲阴谋论啊，就像凯翔也不喜欢爆料一样。可是你逼大家的，因为我们用正常的管道，立法院其实也都提过这些事情，正规的管道都有问你啊，正规的管道都有要求你提出说明，你都回避啊，你都回避啊，然后你还有一大堆旁边的这些狐群狗党，还在那边出征这些要求政府把话说清楚的人，为这种政府不愿意透明、不愿意更开放的心态执政的这种遏制的心态来护航，那你不要怪大家越打越凶嘛。我觉得大家越打越凶的地方是什么？我合理的怀疑啊，我合理的怀疑他从头到尾都知道什么时候会到货，他一定早就知道啊，他早就知道接下来7月底8月可能会有空窗期啊。他早就知道，所以他非得在这段时间赶上高端疫苗过关，那是高端最好的机会嘛？因为没了嘛，你没得选。为什么要做？包含我上次讲，为什么他那么坚持？明明这一套系统不好。我上次的节目我讲到了施打之乱，地方上很多第一剂是用投票模式嘛，就是通知单拿给你，帮你安排好时间，你就去打。这一套已经在各地方政府走得很顺了。包含桃园在内啊，桃园的我们在地方跑里长，里长讲虽然要分通知单，对我们来讲负担很大，但是对人民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安定、比较便民的，我们也乐于服务。大部分里长的心态是这样，大部分是这样的。然后你现在讲说不行，我要改预约，不能再发通知单，改预约。后来最后是因为郑文灿、因为林志坚、因为林佑昌造反，以北部唯三执政县市全部造反。所以你中央才赶快说，我们来考虑一下，是不是做双轨制？为什么他那么坚持要用这一套，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好的预约系统？因为那是一个民意调查。为什么大家也都很好奇啊？但是你随着时间的推进之后，你就慢慢可以把它拼凑出来啊。为什么他预设通通要打勾？为什么他要先做意愿登记，再开放预约？照理来讲，一件事情。我今天符合施打资格，比如说今天可以打30岁，牛许霆可以符合施打资格，你就可以开放预约，就这样子就好了。直接挑时间、挑地点、挑疫苗，直接出去，可以就可以，没有就没有。可是他为什么说，哎，我们先开放大家来做意愿登记呀、啊？那等到疫苗来了之后啊，疫苗来了之后，我再让你预约。他为什么要搞简单的一件事，他拆成两件事来做？他的关键就是他要做意愿登记，他要拿意愿登记这样的机制做民意调查，这样子他才能知道我要怎么样安排高端的施打战略。他在想的是这样子的事情。哦，现在看意愿，这个 不管怎么样，高端都拉不起来了哦，好吧，那就这样了啊。如果还有一部分的人是实在愿意接受我这一套很烂的说法，也就是说啊，没疫苗了，是吧？有什么打什么了。我们一这个民进党政府一直都说有什么打什么，高端也是一个选项，也很好了。如果这个人数是够多的，那我就开始找啊。我明明就知道国际疫苗什么时候到货啊，我大概知道可以掌政府一定可以掌握，空窗期在什么时候？我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通关？通完关之后，我做什么样的宣传？我带什么样的风向？然后让空窗期的时候可以把高端打进去，然后他还可以这个很不要脸的去讲说，这是大家选择的结果啊，这我没有逼你啊，我们没有强迫施打，我们从来不做强迫施打的事情。你看他们这玩的就是这档子事啊，就是这档子事啊。那其我常常跟大家讲，大家讲说大家有选择的权利，人民有选择，有知情的权利，有选择的权利。在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下做的选择都不叫自由选择，就是我讲的莱猪嘛。你刚刚讲莱猪，然后我们可以选啊，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选？你没有足够的这个把关机制跟查验机制跟标示的时候，你怎么算是自由选择？我其实心里想不要啊，但我绕不开啊，莱猪如此啊，高端如此啊，我不想要，但我绕得开。他就是挑，我不就讲了，我朋友跟我讲，本来说我只勾莫德纳，后来才发现意愿登记是一场骗局嘛。因为你发现勾莫德纳单勾莫德纳人很多，他是不是宣传机器就启动了？说莫德纳不够，不行哦，这 AZ 的可以先打哦，莫德纳可能要等很久哦，也不一定够啦，不一定够，他就开始让这些人动摇啊。他没有先抓到这一笔数字，他没有办法操作他的这个宣传战略。所以这种执政风格，在我看来是非常不爽，真不爽，就是一个很低端的这种做法。所以高端疫苗不只是低端审查而已啊，它还低端操作啊。大家没有讲说这个天地无良，以人民为刍狗啊，就把人民当成家畜，当成狗。我们不是啊，我们是这政府无良啊，以人民为老鼠啊，没办法啊，没别的啊，所以你就去吧，你就去吧，而且我就顺便就有数据，我就实验了。就鱼肉乡民，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就是这样子啊。不管怎么样，就用你政府的最小成本取得最大的政治红利。那你根本不会去站在国民的角度去考虑政策嘛？那请问这不是鱼肉乡民？什么才是鱼肉乡民？这是不是这个政府无良，以市民为老鼠，以国民为老鼠，白老鼠嘛？大家都是白老鼠，对不对？所以人民有选择的权利啊，但是只有一个选项，这叫哪门子选择的权利？这就哪门子选择的权利？所以你今天不去公开透明去谈说我的到货节奏是什么，然后做这样的事情，你终究是没有办法得到人民的信任。我先讲啊，如果说你政府真的是基于你买不到，我每个月跟大家报告说我每个月预计来多少，但是因为某某原因啊，某某原因，而且是必须可以证明的啊，比如说啊那个工厂停工啊，比如说被人家高价抢单啊。比如说被人家外力打压，你都可以讲，我接受这个事情，但是你要说嘛。所以预计7月本来可以到货200万剂的 AZ 只来了50万剂。那因为这样子，我们高端疫苗作为战备疫苗，请大家选择。如果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态度，你也是一开始就是走这样的政策的话，好歹大家对于国产疫苗的信赖度也好，或者是这个都还高一点，也都愿意同理你的困境。可是你从一开始你就是以控制的心态在处理这件事啊，你觉得我要控制人民，我不要让他们往这个方向想，我就可以逃避事实啊。所以我用一个采购保密的这样子一个天条，然后把所有东西盖起来。结果你实际上在玩的是，哦，现在反正这时候没人嘛，没人我就把高端塞进去。哦，只要疫苗有空窗，我就把高端塞进去。这个 BNT 的 EUA 能晚就晚，因为我最好可以把空窗期拉长。EUA 如果给的快啊，如果真的郭董台积电这个实际很有把握，谈得非常好的话。EUA 给的快，搞不好很快就到货啊。当初大家讲说保守估计嘛，保守估计9月底10月才能来。那你如果加快一点，是不是9月初就来了？假使真的政府这段时间真的 AZ 跟莫德纳都出事啊，都出事啊，来不了的时候，是不是至少空窗期大概一个月而已？可是你说这里慢一点，那里拖一点，这里等一下，那里等一下的时候，他万一真的10月才来呢？空窗期变2个月，这2个月他可以干嘛？他是不是可以全力推销高端？你今天没有把你每个月的到货进度排出来跟大家讲清楚之前，你就是有 你就是有这样的嫌疑啊！你跳了黄河都洗不清嘛，那不然为什么你不能讲？你有什么好不能讲？除了你要护航高端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说法？你还有什么别的说法？所以真的很恶心，你知道吗？这从头到尾就是最高端的疫苗哈，最低端的审查，这也算是变相的台湾之光啊！因为这种这个不是说这个生技技术的台湾之光，而是为特定厂商量身打造程序的台湾之光。这件事情确实。我实在很难想象，在国际上还有哪些例子是这样的。然后可能这些人会讲中国大陆，你跟他一样，你一天到晚这个 cosplay 人家，就你怎么跟他一样一样的？你怎么跟人家一样一样的？你在干嘛呢？在干嘛呢？看一下吧，看一下大家讲些什么。K 颂讲说。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召集人李斌说：“AZ 有做过一个研究，差不多1到3个月，或者是4到5个月，或11到12个月，间隔越久，抗体越高。所以说不一定要赶快打第二剂。你看，都是这样子的说法，都是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因为你前端的事情没有处理好，你也从来没有打算给这个对于这些事情很有疑惑的这个人民百姓一个说法，所以你拥有一大堆的。”奇怪的理论也好，或什么可以当成你的宣传工具啊？你的用意就是带风向。你如果没有一个事实主体摆在那边给人家讨论的话，你所有东西，你讲这个，大家就是回归信仰。那谁还讲道理呢？谁还讲道理呢？对不对？你如果很诚实的讲说，这疫苗到货速度就是慢，我就是没有办法如期到货，所以说我们要拉长间隔。你好歹让大家有心里有底，那确实是没有做好，那我们就等久一点。你不用说，以前讲说是要这样，然后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又改口说没关系啦，一二季时间拉长没关系。你前后讲的话不一致，也没有公信力啊，在干什么？你的执政的能力在哪里？你执政的能力在哪里？所以很惨，很惨。霸气太阳联播，这是我们新朋友，谢谢你的订阅。他说没有三期啊，疫苗的有效性就是在摸彩。对啊，就是摸彩。我为什么在这个节目里面屡次去提啊？大家对于高端疫苗，我自己对于高端疫苗为什么抵制啊？不是因为成效问题啊，成效结果论就是摸彩，他搞不好摸到大奖，搞不好真的不错啊，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啊。可是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我们在看待政策的过程之中，不能乱搞啊，不能乱搞，该透明要透明啊，该解释要解释啊，该诚实要诚实啊，该认错要认错啊，标准该一致要一致，不能作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就预期啊，这空窗期再往下，我现在是 A Z 跟莫德纳我都有勾了，那我不知道他下一批什么时候来，因为现在打到38岁，大概在我认为在一两轮我可能有机会可以轮到，那轮得到就轮，轮不到你要叫我打高端，想都不要想，我就在等到 B N T 嘛，我就在等 B N T 嘛，但是我们就看我就看这个政府要把35岁到25岁这样子的这个阶层人，我看他们要把这一群人晾在那里晾多久。好，这个王宣富讲说，政府机关聘用的专家学者一直都是御用，在政府机关待过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主管都会明的暗的跟专家学者先打过招呼啊，都是挂钩，所以这就是我讲，你所谓的独立性，一个社会哈，我们的社会如果没有那个敏感度，大家如果没有那个敏感度，没有这样去监督的话，就算他表面上做到了独立审查，表面上做到了公开透明，都还是有一堆问题。我们之前谈泰鲁格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讲的是标案，我借那样的事情跟大家讲，什么叫做标案？政府采购在发包，有审标的委员，但是实务上在操作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杜绝这些人有私人交情，你没有办法杜绝说厂商之间彼此串联，劣币驱逐良币，然后让少部分的人这一标你的，那一标我的，平分花用。因为社会上没有这种敏感度，你不会去细究政策的过程跟细节的时候，这样的事情结果论来讲，他还说我还是经过了一个法定的程序啊，我还是招标，但就他得标啦、他就做得很烂啊，出事了就算啦、他就是这种心态。如果你没有追根究底去把结构的问题把它讲清楚了，就是这样。那同样一个所谓的独立审查机制啊，我们政府的独立审查机制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啊。这些专家这台湾的这个圈子没有多大，就是生技专家、医学专家，就这些人啊，就这些人啊。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一个集体性的群体的期待，盯着他们，让他们秉持专业，不要受到政治干扰的时候，他就是会受到政治干扰啊。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看着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看到，所以他现在讲说，我们的也是 比照美国啊，我们也有一个独立的小组来做一、e、味的审查，我们依照数据去讲这些事情呢、啊。可是为什么是截然两种不同的结果？是因为人家的社会对于这种东西是有要求的，你不能随随便便背弃你的专业，人家的监督的力道，不管是国会也好，民间也好，NGO 也好，看着这些小事情，各个领域有各个领域的人盯着。可是台湾不是这样的，台湾当然还是这个蓝绿大旗一挥啊，统独意识形态一讲，大家就归队了。所以中间这股力量，大家作为新兴选民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敏感度，没有去看过程，我们社会还，我们的民主就会卡关，不会再进步，真的是不会再进步。所以本质上它还是人治的，本质上还是人治的。我们离真正的法治、这个专业、授权还差得很远，真的还差得很远。这个桑毅啊说，在野党必须大力监督执政党的政策，口水只会中了执政者的认知作战，完全同意。所以是政策过程问题，你必须不停的追根究底。好，这个看看还有什么，差不多了。这个 Melody Chan 说，本来痴痴等莫德纳，后来加选 AZ，你看这就是没办法，无奈之举嘛。如果可以选，大家当然都选莫德纳或 BNT 嘛。但是基于考量到、认知到这个疫苗数量不足的现实，大家会做一些调整。这不我讲吗？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把疫苗到货的期程跟大家做一个粗略的交代？我也不要你细到哪一天嘛，这确实是不合理、不合情理。但你至少每个月可以到多少货？你早一点跟大家讲，你到时候在推行政策，你去讲说有什么打什么的时候，大家的接受度跟信赖度也会比较高啊。因为我好歹你有一个放在那个地方给大家解释，然后你有一个说法，然后大家还可以基本上相信说你有你的为难之处。可是你现在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讲，然后你就要大家去买单，你是用你这就不是你这就不是无奈，你是拐骗呐、啊。因为你根本没有让大家知情啊，你没有让他知情，哪里来的选择？所以真的十分低端。好，第二个题目，奥运裁判的低端待遇，无奈，是非常非常无奈。这个待会请小编帮我们找一下，那是《镜周刊》的一个专访，然后这个。我先请小编，我剪这个，他有采访的影片，所以我先请小编把影片放出来，让大家先看个一分半钟，好，看个一分半钟，然后我再请小编从这个把那个连结找出来，然后把那个专访，我觉得值得大家看一看，好，看一看，那是好几篇的《镜周刊》的深度报道，就看一下吧，就看一下它内容写些什么。好，我们先放影片，好，先放影片。
只盼心声也能被听见。
其实我也不是要要求什么特殊待遇，我只是觉得说，就是我也是代表台湾出去的裁判。
good grammar and spelling are important, but if you want to write essays that inspire, messages...
好，虽然没有声音啊，不过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反正内容就是这样嘛。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我想也蛮清楚的，就是我们奥运的出去啊，大家都关注选手，都关注选手。那关注选手之外，上次这几次的节目，我大概都或多或少讲一下我对于体育这件事情的看法嘛，对于运动产业发展等等的看法。我就说嘛，一个国家在一个代表队啊，在大的赛会之上哦，拿到多少奖牌不是最重要的，拿到奖牌多不代表这个国家就是运动强国，就不是运动强国，就是真正的关键是你这个国家的风气是什么，你是不是运动，是不是深入你每一个人的平常的生活，你这个国家的运动员的社会地位怎么样，运动相关从业人员，不是运动员本身哦，因为我们讲运动，我们讲选手，比如说戴资颖，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林洋配嘛，对，比如说郑兆春嘛，他们是选手，但是运动相关从业人员有哪些人？教练啊，裁判啊，对不对？这些防护员啊，其实这些都是啊，运动公关公司啊，行销好手啊，这些都是运动相关从业人员啊。这一些人的社会地位好不好？这些人有没有在各个地方被尊重？这才是一个国家有没有运动的底蕴啊，的关键啊。我们标要换一下，怎么还在高端疫苗？不要在高端疫苗，看得很不爽。这是奥运裁判啊，对不对？前一阵子我不是讲吗？我说《镜周刊》的这一则专访，《镜周刊》的这一则专访，基本上是狠狠打了政府一个耳光。因为我告诉你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本来希望，你看今天不是很恶心吗？当然，这做出来之后是负评大于正评。今天不是讲说这个幻象2000要跟着这个我们的台湾英雄。回台的时候要半飞，然后还要搞一点小花样嘛，对不对？然后当然大家就是又吵成一团嘛，又吵成一团，就说何必呢？为什么浪费公帑啊？或者是说是这个军机如果跟着这个空军一号，那也就算了。但是你这一般的这样，你还这样搞，适合吗？恰当吗？有必要吗？大家都针对这件做了一定的批判，然后做了一定的批判。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军机陪同庆贺。恭送这个国手返国、啊、对照我们台湾同样是基本上是类似代表的裁判通关被拦，那是最大最讽刺，那是最大的讽刺、啊、我是不是有讲体育政策的成功与否不应该是看选手的表现而已、啊、而是那些没有被注意到的角落，尤其是政府的责任是什么？照理来讲，世界上的运动强国、啊，这个中国大陆比较特殊，我们就撇开不谈。人家有举国体制的条件，人家有这个，人家的政体就长那个样子，然后他有他控制的需要性，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每次都是民族主义挂帅，这个选手要背负这个民族大义，那是那一套搞集权那一套的人的做法。可是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比如欧美等等，这长久运动发展底蕴的这些国家是什么？他们真正的选手。大部分支撑选手的力量来自民间，那他的政府做什么？更强调的是推广，更强调的是闪亮的星星后面一定有人来拱着，然后一定有很大的资源力量，可是没有被照顾到的才是政府要帮忙的地方。这是不是就是公平正义？这就是公平正义啊！为什么我们的需要这个针对弱势族群要多一点体贴的政策？因为公平正义嘛。他没有办法凭自己的能耐本事啊，没有办法，因为先天性的不足或者是其他的困境，没有办法跟其他人那个能够公平竞争的时候，应该有相对的力道去辅助他，这样才会有所谓的立足点的平等。所以这是最好最好的一面看待台湾体育政策的照妖镜。当大家欢欣鼓舞，然后甚至已经有侧翼啊 蠢蠢欲动，准备要带说蔡英文政府体改成功的风向的时候，这一篇报道就是一个大耳光，就是一个大耳光。一个国家的体育改革成功，怎么会裁判待遇怎么会这样？你原来你所谓的体育改革啊，你所谓的体育政策的革新，就只是让选手待遇更好而已嘛？那谁不会？那谁不会？花钱就好，发钱就好了。可是一个国家的体育政策有没有成功，哪里只是看选手呢？身边的人呢？那裁判讲到多委屈啊，裁判讲到多委屈，他说我们一样穿着奥运的衣服嘛，因为那有制服的，然后有入场要有识别证的挂着，那当然就同一班飞机回来跆拳道结束了嘛。而跆拳道下来之后，然后他还因为大家会去访问这个 夺牌的选手啊，所以他要稍微避开以免被人家误认，所以自己去走，通关的时候被地勤拦下来说，你要把你身上奥运东西全部拿下来，以免你被认为是选手然后可以礼遇通关。很委屈，当然很委屈。刚刚在荧幕上现身说法的那个裁判姓吴，27岁，他以前是什么？他现在是跆拳道的国际级的裁判，他以前是亚青的国手，他代表中华队去打过亚青，跆拳道的这个亚青的运动会，人家也是国手，人家是国手出身，当过选手，然后可能因缘际会，他可能受伤吧，或者是因为兴趣吧，或者是因为可能实力不到啊，这就是运动圈子的生态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啊，这个国家代表队啊，国家代表队，国手，国家代表队，哪里是随便的人都可以打的？都最好的人才能打，那第二好、第三好的人呢？再差一点点的人呢？他们怎么办？所以很多人转，我转教练，转裁判等等，转运动行政，政府要做就这个嘛，发光发热，很多人追捧，有商业机会，有大家的支持跟祝福，原则上走了还顺。可是这些差一点的换路的，有没有好的待遇啊？有没有好的出路啊？这个才是检证国家运动政策成败最重要的事啊！一个好的运动政策，不只可以让选手发光发热，它可以让整个运动环境变好，从业人员有尊严、有价值。没有办法，在亚青的时候可以当国手，但成年之后可能没有办法当国手。但是他转国际级裁判，他一样是台湾之光，在我心中他也是台湾英雄。他执法57公斤级的决赛，全世界等级最高的运动会的决赛，台湾人当裁判，而且原则上没有出什么太大的纰漏。裁判这个事情多难当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对不对？一天到晚被人家出征，对不对？大家因为各支持各自的选手，特别是有争议的判跳水、判体操的啊，对不对？就是跆拳道嘛，之前我们也吃过这样的亏啊。能够在国际级上做到裁判，然后回来的时候竟然是这种待遇，然后政府现在在洗地啊，说他们本来就不是代表团啊，裁判本来就不是代表团。对，我知道他不是代表团，但是裁判要不要被尊重，就这么简单而已嘛。你讲你的体育改革多成功，结果这些选手以外的人依然是孤儿嘛，依然是弃子嘛，那你成功个屁啊，你成功个屁啊！我讲白了就是这样子，你只是比人家更会，选手的待遇确实提升了，然后你只是比人家更会宣传而已，那你改革鬼啊！这也是为什么各位，你真正去看到，如果跟体育接触比较多，体育圈子里面的讨论都会觉得体育改革是像笑话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本质的问题还早得很。这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次代表台湾出去，也不一定讲代表台湾了，反正就是符合国际级裁判资格，然后受邀去执教执法奥运比赛，总共14个人，有2个人因为疫情没有去，唯一一个还好一点点的是棒球的裁判季华文。棒球裁判季华文，因为这在看中职的人大家就知道，那就是那些那能够出去，那是因为中职在背后有 sponsor 他。所以你看同样的角色待遇不一样，就是民间有没有力量来支持他。你看像他季华文就是中职的裁判，因为中职有一定的观众，有一定的这个资源，所以他至少出去可以搭豪华经济舱，回来可以搭个商务舱，对不对？他当然判得很好，但这就是运动从业人员的待遇啊。可是各位啊，季华文那也只是全部里面的其中一个，而且已经是台湾投注最多心力的棒球运动的裁判，其他那么多项目，体操的裁判、篮球的裁判、你不管他们的执教技术或者是的执法技术或风格，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人家拿到了 裁判要考试的，你知道吗？足球裁判也是要考试的，我们要去判比赛，我们要熟读规则，要有实战经验，然后要考试，要通过，要进修啊，那个都是成本，都是成本。而且裁判的待遇是跟选手他没得比，没得比。但因为裁判，你如果风评很好，品质很好，国际级的名裁判，你收入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啊，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啊。之前我们在讲这个运动的题目，不是讲嘛？关键是你有没有办法让台湾所有从事运动相关的人有一条好的出路？上次我不是讲基层教练吗？你如果有很好的社会资源，应该打铁趁热支援基层教练。那裁判是国家的培养，这很清楚啊，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因为你基层运动风气繁盛的时候，你有一大堆的比赛啊，你没有好的裁判的时候，你比赛的品质就会很烂啊。我们自己在桃园自己打这个桃园的足球赛，这裁判就很笨啊，根本不会判球啊。我们就遇过这种事啊，然后我们球队就是这样被冤死在这个四强赛，我们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但是这个就是基层啊，你有没有培养够多的这样子的人？有没有够多的这样子？这些人有没有好的待遇？有没有被尊重？这代表团难裁判团难道不值得包机吗？或者是怎么样吗？他们难道不值得升个等吗？哎，那个裁判的名字，如果大家有注意看奥运，在比赛开始前也都会打出来，他代表哪个国家来？虽然我们还是会旗啊，但是一样是会出来的。他们某一些层面也是我们的骄傲。可是你看，就是有人追逐的地方，就锦上添花嘛，就是锦上添花嘛。可是真正政策成功与否，是你政府有没有本事雪中送炭。你要知道谁在雪中嗷嗷待哺啊，然后你还要把对的东西、对的资源交到他们手上，这才是正确的政策。就这一件事情是照妖镜，锦上添花，你做100分。这奥运国手反攻军机都陪着，可是这些才是真正挣扎的人，这些挣扎的人有没有得到你国家应该有的尊重？后来当然了，这件事情见了光之后，记者该去访问裁判现身说法之后，体育署马上讲他们的 PCR、 他们的旅馆、他们的这通通可以补助。那没讲的时候呢，是这位27岁的这个巫小姐，她是很有胆识的啊，她不怕在这个圈子里面得罪政府，所以她敢讲。他没讲呢，是不是摸摸鼻子啊？他们判一场就3000块嘛，就比较不一定是这么热门的项目，因为他很多奥运主办，你来判这是荣耀啊，不一定是为了赚钱、啊、也确实是如此啊。所以只有一边人这样子的费用，机票呢出去前要 PCR 呢 ，PCR 一次多少钱？慢的5000块的7000呢、啊？住宿呢？回来隔离呢？这些呢？要不是这件事情见光了、啊。他们又是被遗忘的一群、啊、然后他们要每天看着大家吹捧说体育改革真正很成功，你看看他们会有多心寒，他们有多心寒我就多生气、啊、所以真的奥运裁判低端待遇对比今天这个军机返国陪嫁军机陪嫁，真是莫大的讽刺，真的是莫大的讽刺。所以这是八月的第二个低端，奥运裁判的低端待遇真的是应该值得大家好好深思。我推荐大家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心路历程，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一些名字，因为他们也是台湾之光，那里面有写哪些项目？哪些项目？这样，好，看看大家讲什么。嗯，不好意思啊、哦，刚刚那个影片都没有声音，但是我想大家回头去看，连结有在了，可以直接点到连结里面去看。就是忘说，当初一堆人在讲纪华文，你看纪华文就是我讲，他相对有中职的这个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大家讲哦，他是台湾之光。可是其他人没有被注意到的人，难道不是政府应该更大加大力度帮忙的吗？就是这样子啊。可是你有帮吗？你没有。要不是大家把他点出来，你就把他遗忘。所以你跟我讲，你体育政策有成，不要笑死人。体育拿这么浅薄，改建一个国训中心，大家就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吗？你不要笑掉大家大牙了，好不好？基层怎么做、啊？运动产业、啊，张瑞芝讲运动产业的长远发展，没错啊，这才是事情、啊，这才是关键。郭天讲说，这搞不好是捧杀，把体育也阶级化，让体育人内斗，就是民进党惯用手法。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太可恶了，那是太可恶。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体育行政能力低落的问题、啊。那能力低落了，因为不管谁执政都一样，没人关注的地方就是会被忘记啊。但是我就觉得，我讲你忘记，然后你如果觉得说我们体育做的不够好，我们还有改善的空间，那就算了。我们这个逝者已矣，来者犹可追啊。 可是你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时候，我就想揍你，我真的就想揍他，真的是太白痴了。这个杜秋明讲说，羽球双打林洋佩德在金牌之后接受访问，有提到这个除了选手以外的教练后勤应该要再加强福利，希望奥运金牌的发言能得到政府的重视，这个才是真的。但这种东西是闷着头做，不一定会被看到的，可是这才是真的，这些东西才是真的。所以这个希望这些我们的裁判可以未来有好的待遇，未来好的待遇。黑皮 A 世界，我们扳手问说，官员做商务舱，选手做经济舱，那裁判自费啊？真的，在这一次的报道之前是自费啊，自己去啊，因为他们讲的是奥会要处理的事啊。因为裁判确实啦，就是说不同轨道，因为奥运派代表团嘛，就是以选手为核心，这件事我倒没意见。那裁判这件事是由奥会征询，全世界符合规则，你有这个，他们都是 A 级嘛，最好的证照的裁判。有国际级执法这个 license 的裁判问他们要不要去，那奥会不一定会给予好的待遇啊，不一定会给予好的待遇，因为就来历是荣誉啊，来历理所当然啊，所以当然不一定好啊，很多东西要自费啊，所以又要筛检又什么，所以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的两个没去啊。我不是讲了两个裁判没去吗？讲是讲防疫啊，难道不是因为我要先做两次 PCR 阴性吗？那两次多少钱？我上谁讨？我上哪里讨啊？他平常生活不一定好过呢。对，那你现在看到每个裁判之前可能都是选手，所以大家就想说我们要在乎选手，你有没有在乎那些没有成为代表队的那些选手？你有没有在乎过他们的出路跟未来？这才是体育政策嘛。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机车电动讲说我们要更尊重裁判，更尊重裁判。他主讲说选手成功是选手跟产业的努力，但是体改成功要看背后的环境有没有跟着提升。没错，这就是我反复想要强调的。他主也说看到一堆人在卖这个羽球印，就是那个图啦的商品，就觉得很讽刺。商业行为没什么好批判，但是就四年蹭一次运动跟风赚钱，结果赚的钱真的会回到运动产业身上吗？根本就是靠声量赚钱，就是做生意。我就讲了，民族认同啊，如果超过理智的时候，那只是成为大家赚钱的工具而已啊。因为爽啊，我要买，我也不会管他到底为了你自己想，五年后、十年后你再回来看之后，那意义是什么？但我当然讲，我说这也是好机会。我跟你讲，接下来羽球球馆那预约啊、跟开班啊，都会比较顺利啊。可是你相对来讲，这些基层的教练跟裁判的待遇有没有提升？这才是政府要关注的事情。好，哇，没想到这两个题目讲了这么久。好啦，最后还是简单讲一下好了。第三个低端，这有点风险，但是我就是想嘴啊，忍不住了。这个国民党主席现在要开战。我可能下次的节目多讲一点，因为也还在发展中。那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个选举会很低端？是因为我先跟大家讲讲国民党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我自己个人的预期啊，国民党这一次的主席的选举，大概又是一场老调重弹的内战。什么叫老调重弹？我们先从这个国民党员的习性开始讲，然后你大概会比较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啊，回想一下，各位可能不是国民党员，但也可能认识一些这样的人，或者是你可以在媒体上面看到固定的套路跟模式啊。请问最近十年啊，有哪一个党主席是受到大家拥戴的？我跟你讲，没有啊，谁都一样。国民党这个鬼地方就是谁当主席谁就是箭靶，谁就是千夫所指，谁就是低端废物。我真的没开玩笑，真的都是这样。因为党员习性就是长期以来你根本不习惯在变动的社会中作战，也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发展的历史包袱。然后失败主义弥漫。我为什么很不喜欢大家在留言区弥漫失败主义啊？没用啦，国民党很喜欢讲这一套。越是失败主义啊，这强的人啊，战将就出不了头啊。越出不了头，你整个党就死气沉沉，真的死气沉沉。然后党员每天都对党中央不满，做什么都不满意啊。你自己讲，江启臣也好，前面是谁，我都不记得这些人，吴敦义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些代理的，之前的朱柱姐，再往前朱立伦，再往前，请问哪一个人有什么好评？没有什么好评，特别是在野之后就完全没有好评。在野的时候，你是党主席才是核心力量。 国民党唯一党主席没有那么多负评的时候是执政的时候，废话嘛，执政的时候手上这么多资源，家大业大，那时候党产也没被抄，对不对？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竞争模式、啊、当然不会有问题啊。可是到了正常大家应该要平等竞争的时候，请问哪一个党主席有好脸色看？没有，对现状永远都不满，然后没有人出来站，所以没有一个现任党主席是好评，这一次不例外。你看朱一伦出来挑战江启臣，讲说领导力不足，你讲不是废话？哪一个国民党党主席领导力足？你跟我讲，我就不相信有谁是足。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因为党员的习性是那样，你听到声音就是那样，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那样，当然不满意啊，永远不会满意的。可是不满意之后你要做什么？大家回头来看，就是要看，那你要做什么？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满意呢？我个人看江启臣主席这段时间，我其实没有什么，我的标准已经降得比别人低啊。第一个，他又不执政，我对执政的人有权利的人，我一定很严格的。但是你一直在党党主席而已啊，然后这么弱势，我也不会对你标准太高。该放手让立法院去打，他也没做，他都做到了，对不对？该这个至少听一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尝试的拟出一个改革的方向，他做了，他确实也做了。那这够不够？大概也不够。江启臣的困境是什么？江的困境是什么？我讲国民党的三大深水区啊，三大深水区啊，党产、两岸、中常委，这就是国民党的三大深水区。一个要做国民党领导人，然后会让大家觉得他有威信、有魄力，他必须碰这三件事。不管你是提出一套两岸的论述，然后你要贯彻，你要说服大家，然后你要跟民进党作战，要跟共产党作战，这是两岸，这大家都认知。但是现在条件很不利嘛，小 S 都被出征了，你还有什么有利可言？你就是被人家夹杀嘛。所以不一定要碰，不是每个深水区你都要顾嘛。那另外两个，一个是党产，你到底是？你有没有办法这个兼顾这些过去历史沉疴的这些退休党的这样状况，然后你还可以跟社会有所交代，对不对？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包袱永远丢掉，避免它成为选举的对手的提款机，是你要处理，你要有态度。你不一定有办法马上解决，但你要有态度。所以党产是深水区，再来是中常委，大家也知道嘛，名义上讲党主席民选，对不对？大家党员投票选出来，可是党员投票同时选党代表跟中常委啊，中常委可以随时在中常会串联，然后抵制，然后大概我对国民党中常委没什么好印象，坦白讲，我也没什么包袱。但是这些中常委真的能代表民意吗？所以民意党一脱节是刚好而已啊。可是谁能够处理中常委？中常委的困境是什么？是联计，那就像社团选代表一样，我一个人可以投八个中常委可以投八票，所以他们会结盟换票，所以结盟换票的结果就是都是这一群人啊。靠算嘛，一顶狼，这是我过去选举常用的反对垄断的这种说法。选来选去都这些人啊，这些人的观念也不，社会怎么变迁，我党的机制没变就好，我就搞换票，我就搞这个请客吃饭，我就当选，然后我可以中常委有中常委的一部分的政治红利，决定国民党的走向也好，或者是到两岸走动很方便也好，常常都是这样的角色，就是这样的角色。所以你就算党中党主席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那一座大山摆在前面，你绕不过去啊。那你要不要调整它？你要不要跟它冲撞？你要不要跟它改革？你会不会因为触碰它，然后危机到自己权利，都是有可能。所以我讲它是深水区啊。我认为当初江在选主席的时候，我当初有人问起我们自己在或者甚至圈子里面自己在聊天的时候，我讲就是三个深水区啊。江至少要碰一个，你要碰一个，然后你要做出一点样子，不一定成功，但是你要有一个态度，你才会避免大家讲你领导力不足。大家就会讲他啊，逼他啦啊，这样过去大家都是这样欺负人，就是这样。我虽然为他感到不值啊，可是平心而论，他在这一段的任期里面，他没有进深水区嘛，所以他当然会被质疑嘛，说你领导力不足嘛，因为你没有带领大家做难的事情。那江的性格也不一定适合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困境就长成这样，因为他没有碰深水区。那我为江感到不值的地方是什么？其实啊，朱立伦昨天的宣言讲说，民意调查很低，越来越低。各位，民意调查我不是讲看趋势吗？是不是挑一家看趋势，对不对？我们上次看美丽岛，对不对？美丽岛趋势确实国民党没有什么起色。可是台湾选言啊，我不是讲选言是滚动式的吗？一直加新的样本进来重新滚，国民党是稍微上升。台湾民意基金会同一份民意调，国民党是上升，所以朱立伦的这样的攻击当然就是那种传统的宣传模式嘛， 不能单看一份民意调查的一个数据解读降低嘛。那真正我讲嘛，民意调查不过是参考，真正的试金石是什么？选举啊，选一次你才知道成败，选一次才知道成败。那江启臣比较倒霉是什么呢？你接了一个2020大败烂摊子，但是你没有办法顶到2022，证明一下你的国民党，国民党制度要反映在2022的选举上，所以他没有一个机会去证明他这一段时间领导的成效，我觉得这比较可惜，我觉得这比较可惜啊。那我觉得这，我是建议江主席要在这方面要多加琢磨，你至少要拼嘛。我那时候就鼓励他，我说罢免的事情要积极投入，你就是积极投入嘛，因为你现在任期，你任期届满前没有大型选举，只有局部作战，那你局部作战就要冲啊，就要打得像样嘛，对不对？所以他并没有有效证明的事情是，所以我也不会随便论断将这一段时间的功过，我没有资格论断这件事情，我也没有依据分析这件事情，我甚至没有依据分析这件事情，因为我对我来讲，检验一个党主席的领导成效，不是一份民意调查，是他有没有办法打赢选战、啊、他有没有办法打赢选战、啊、那现在你没有选战机会、啊、然后没有进深水区，我没有办法论断成败，所以我个人也蛮期待他可以盯过去，我蛮期待他可以盯过去，但是 我连投票权都没有，就不要乱讲，就不要乱讲。那同样的标准，我们也要看朱立伦，朱立伦有没有碰深水区的打算跟觉悟、啊、那他讲说他下军令状，他说第一个我要让国民党一年之内支持度超过民进党，第二个是说我要在2022的时候，我要这个六都要过半，然后总共要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后来被这个善后之后之哥写了一篇评论，后之哥也像很毒舌的，说你这标准太低了，你六都过半，你现在就有两都，而且那两都民意调查都领先非常多，那下一都你蒋万安如果打得顺利，对不对？你台北市拿回来了，你不就过了吗？你其他还可以掉嘞。然后你既然跟我讲这个叫做胜利，他就考碎他。所以我认为如果用2022来当这个朱主席，未来的朱主席的成败标准不行，他应该大家好好问他的应该是2024你到底要不要选总统，因为到了最后还是选举决定胜负，还是选举决定成败，选举决定成败。那 我跟大家讲 这些东西其实才是大家想听的，你到底要推哪样的人出来选举，其实不外乎如此，政党大家真正会让民间讨论的只有你要推哪些人出来选举，其他都是假的啦。你认真，各位，你很认真想要拜读国民党两岸论述吗？我才不相信。各位会很认真要关注国民党中常委的选制要怎么改革吗？不会嘛，不会嘛。各位真的很在乎党产怎么处理，我跟你讲 我都不在乎了，何况各位呢？大家不会在乎，可是大家会在乎什么？你国民党下一次立委选举你都推哪些人出来，你国民党的县市长首长选举你推哪些人出来，你国民党的年轻人有没有办法在 议员选举里面出头，大家要看的是这个嘛。所以可是我跟你讲，在这一次党主席的选举他们绝对不会讨论这件事，我跟各位挂保证，因为这是谁碰谁死嘛，这是谁碰谁死啊。你讲了这个就得罪别人嘛，我讲说我在下一次的选举我要大量举荐年轻人，你告诉我这些传统的地方派系跟地方山头的人不翻你桌子啊，当然翻你桌子啊，但这也是最好的试金石啊。 我跟各位讲，这就是最好的试金石啊。我很嘴炮的认为国民党会低端内战，因为我吃定他们都不会碰这件事啊。但是谁碰这件事情谁才值得支持啊，因为你敢讲真话嘛，因为这才是大家在乎的啊。我才不管你们六都多少人能执政，如果你大家认真，每个人也嘴炮国民党没有年轻人，你六都打算推多少青年议员啊？你2024打算推多少青年立委啊？这才是国民党大家要听的东西嘛。可是他们敢讲这种，他们绝对不敢讲，因为他们不会得罪传统的人嘛。那选个屁啊，那选个屁啊，讲白了就是这样。所以我讲他注定是低端内战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他到最后一定又是一堆打高空，我们要演你改革的方向，我们两岸上面要成为这个又亲美又能跟中国大陆对话的怎样怎样的政党，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大家都会背了，各位听这些新闻听到会背啊。可是这些东西是大家的期待吗？完全没有，大家的期待就是你要推哪些人嘛，对不对？所以明确嘛，如果大家对国民党未来的领导人啊，对于这件事情不能够坦诚以对，同样我们当初一直在检视民进党政府，我就是希望他们针对治国，他们治国的责任，所以他们的政策他们要坦诚以对嘛。那同样国民党现在在竞逐党权的时候，你一样要对政党的未来跟你自己的未来你要坦诚以对啊。 你如果连坦诚以对的勇气都没有，那当然没有领导力啊。因为你连说真话、连落底的觉悟都没有的时候，那选谁不都一样吗？因为选上来之后，因为你从来也没有明确的方向，你也没有明确的政治承诺，你甚至没有明确的路径啊，那你不就是下一个领导力很弱的领导人吗？是接下来又会有新的人说他的领导力很差，你看大家都还是一样，不是永远在这个 鸟圈子里面循环。所以我讲他是低端内战。我期待啦，不管是姜也好，猪也好，今天还有就是很有趣啊，这个、我们一样跟我们是年轻世代的这个强哥的助理杨子斗啊，子斗也算是非常有战斗力。他说我预约下次的参选，他说因为他没有当到中央委员，后面还有这些有的没的门槛，难怪没办法大名大放，所以他这一届大概会去选中央委员，拿到这个门票。他说下一次选党主席，我一定要参战，我就是要搅动一下这一滩浑水。这勇气可嘉，不管你讲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勇气可嘉。多一点这样的人是好事啊，但是关键是你问我怎么看待国民党党主席选举，谁愿意讲真话，谁愿意坦诚以对困境，提出解方，不怕得罪人，那个人才会是未来有领导力的人，那个人才会被大家祝福啊，然后才会摆脱现在这个谁当党主席谁死的那种弥漫党内的那种失败主义的困境。我常常有时候，因为你知道中评社常常访问我在桃园，因为我就是 很多意见的那种人，会访问，然后访问的时候就会不小心被转到中时，你知道吗？然后不小心就会很多人看到，然后就会得罪很多人。但是不管嘛，反正没差嘛。很多人就会讲说你谁啊？你凭什么资格论断国民党的选举？我确实是没有什么资格论断他，我也没有什么好为谁摇旗呐喊。但是就是分析嘛，反正这个节目就是分析实证嘛。那这个国民党党主席这个题目，接下来还会再走一段时间。但是基于希望台湾有一个健康、越来越好的在野党，总是关心一下，总是分析一下。那一样的标准，我们用什么标准看待民进党，就用一样的标准看待国民党。请你们这些国民党的人坦诚以对啊，问题在哪里，困境是什么，说出来再讲，先说出来，承认自己的不足啊，然后凝聚大家的势力，看看有办法找到方法。其实不外乎如此，你这样子国民党才会摆脱过去的包袱，有一点点新政治的样子，你才有办法聚合新兴选民跟年轻人嘛。不，你永远都舍本逐末，你以为有一套新的宣传话术，或有一套包装，或者是有一个救世主，你就可以拐所有人？台湾人民还被唬烂的不够吗？因为不管你是披什么样的党旗，你披什么样的皮，披了什么样的公关包装，到了最后你的本质都是一样啊，你就是以人民为刍狗啊。我只是换了花样宣传，换了花样，本质上我的心态都是控制啊。你根本没有在乎基层的意见，你也没有办法想办法跟基层站在基层的角度出发，你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不管那个救世主是谁，我跟你讲，到最后都是一坨大便啊。这就是我今天结论啊，好像有点臭臭的，但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八月的三个低端，这个很讽刺，但是也希望好好警醒啊。就是讲这个社会上奇奇怪怪的事情还是很多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就继续追踪吧。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这个，我们小编有把这个子斗的脸书宣言贴出来，不错了，可以观察一下。他当然不是选这一届了，但是多一点人出来讲讲话，希望大家讲真话，才会这个政党才会摆脱过去的泥淖。我觉得 这件事情不管谁选，我的想法都一样。你今天这个江主席是我的学长，对，那朱立伦主席是桃园人，所以我们都算有点渊源。但不管他们谁找我，我的想法都是一样。第一个，你就碰深水去，不要怕；第二个，这个时代就是大家想要看到面对问题，然后这个接受政治中不是神是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在这样子的基础上，大家找方法。那当然，我很在乎他们有没有办法在下一届的选举大量鼓励这个年轻人开疆拓土，就是这样子啊。政党就是培养人才啊。我不是讲了吗？国民党跟民众党未来竞逐啊，这个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的优势是什么？我现在人还多啊，民众党缺选将，可是国民党操作议题跟上社会能力是远远不足于民众党的。这就是看谁先吃掉对方的优势，谁就把对方取代掉啊，谁会把对方取代掉啊？所以说，国民党就是要人的优势要巩固住，然后议题的你议题要怎么灵活，就是你要坦诚嘛。越坦诚的人其实越没有包袱啊，因为我不行的事情我就讲我不行，我不要吹嘛，我不要骗嘛，其实政治不外乎如此啊，政治不外乎如此。所以当然大家都各有各的想法啦，有些人就觉得说精算啊，或者是捡现成啊，或者是怎么样，那我觉得无所谓，就是大家就各有各的看法，我也无意这个导引大家做什么，没有，我们也纯粹分析。 但是我真的，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就是觉得国民党需要的是真实一点的人，然后坦诚一点的人，然后可以这个组织年轻人的人，这就是国民党需要的，这是国民党需要的。好啦，希望这个我现在是比较看衰啦，说他们会是低端内战，但是或许他们搞不好会接下来会端出什么很好的牛肉，这样也不错啦，这样也不错啦，这个竞争会有进步嘛，所以就大家一起加油吧。好啦，我两点半要赶上去会刊，我们要去处理这个之前龟山丢脸长庚门口淹水，上次又上了媒体，我们又被人家骂翻了，所以说要去处理这个事情，要回归选区啊，做耕耘的工作，所以就不跟大家多聊了，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一样欢迎大家订阅五二新闻俱乐部，我们这边阵容坚强，然后什么话都敢讲，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那也很欢迎大家多丢一些意见给我们，好吧，那我们就两天之后6号礼拜五1点再会啦，拜拜。